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海军说，美国和加拿大两艘军舰星期六穿越台湾海峡，这个是今年6月份以来第二次这一类的联合穿越。两国领导人同时在印度出席20国集团峰会。美国第七舰队说，美国海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渥太华号例行穿越了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水域。美国海军并且在声明中说，约翰逊和渥太华号双边穿越台湾海峡，显示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对印太自由与开放的承诺。中国军方好像以往一样谴责这一次穿越，指责这些舰船在海峡进行大肆宣传。台湾政府强烈拒绝中国的领土宣示，表示台湾人民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说，他的部队监视了这些舰船，并依据法律和规定处理了局势。台湾国防部说，这些舰船是向南行驶，一切正常。同时，二十国集团峰会正在新德里落幕，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出席了峰会。菲律宾谴责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最新一次的对峙中，对菲律宾船只采取非法侵略性和破坏稳定的危险操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星期五9月8号发表声明，说当时菲律宾方面的船只正在阿云金浅滩，中国又称为仁爱礁附近执行轮换和物资供应的任务，有8艘中国船只逼近菲律宾的船只。菲律宾海军中将阿尔贝托卡洛斯表示，虽然中方采取拦截行动，但菲律宾方面仲系喺当日完成咗向停靠喺阿云金浅滩上嘅一艘破旧嘅军舰运送补给物资嘅任务。呢艘已经废弃嘅二战留低落嚟嘅军舰被搁置喺无人居住嘅阿云金浅滩已经有成20多年，目的是要向世人表明菲律宾拥有这个岛礁的主权。中国海警方面星期五亦都发表声明，宣称两艘菲律宾运输船和两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在未有得到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之下进入了仁爱礁附近水域。中国船只对菲律宾船只进行跟踪并发出警告，重申中方对菲律宾船只向这个岛礁非法运送建筑材料的行动持坚决反对立场。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六9月9号宣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已经就这次峰会的宣言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意味着与会领导人通过谈判解决了他们对有关俄乌战争的措辞方面存在着的分歧。这次峰会的东道主莫迪说，朋友，我们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经过各个团队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就二十国集团峰会宣言达成一致意见。莫迪在这次峰会的开幕仪式上呼吁所有与会者结束全球信任赤字，他宣布二十国集团同意给予非洲联盟永远会员国的资格，来到增加二十国集团的代表性。路透社引用莫迪的话说，今日作为二十国集团的主席国家，印度呼吁全世界首次将这个全球性的信心赤字转变成为一种信任和一种信心，现在是我们大家一起行动的时候了。俄烏戰爭的爆發加深了二十國集團內部的分歧，西方國家主張在峰會宣言中向俄羅斯發出強烈譴責，而另外一些成員要求宣言關注更為廣泛的經濟議題。一場罕見的強烈地震襲擊摩洛哥，大眾從床上跑到街上，山村和古城的建築物被推倒，這些建築物沒辦法承受這麼大的地震力量。星期六，救援人員仍然在奮力抵達受災最嚴重的偏遠地區，目前已經有1000多人死亡，預計死亡人數還會上升，儘管外界正在竭盡全力營救被困的人員。星期五晚間，這個北非國家發生了 6.8 級的大地震，這個是12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地震，導致大眾在恐懼和難以置信中逃離家園。一名男子說，碗碟和牆壁上的裝飾開始好像雨點般落下，大眾被震得跌倒在地上。地震摧毀了由石頭和磚石所砌成的牆壁，這些牆壁並不是抗震的，整個社區被瓦礫覆蓋，居民只能夠在廢墟中危險地行走。救援人員連夜努力尋找埋在塵土飛揚廢墟中的生還者。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9月9号报告说，8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出现了 0.1% 嘅微弱增長，但係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嘅下滑速度有所放緩，咁令到市場對中國可能會深陷通縮嘅擔憂有所減弱，至少呢個係一個通縮走勢放慢嘅跡象。同比增長0.1%，雖然低過路透社之前預測嘅增長0.2%，但與七月份下滑0.3%相比，仲係一個值得肯定嘅數字。而去除價格變動較大嘅食品同埋能源兩大類商品之後嘅核心消費物價指數，依然停留喺七月份嘅0.8%嘅水平。中國統計局話，今年頭八個月，中國嘅消費物價指數每個月平均增幅為0.5%。統計局報告顯示，生產端嘅物價指數 PPI 八月份同比下降0.3%，符合專家嘅預期。這個數字雖然依然是負數，但同七月份的下滑4.4%相比，這個仲是一個明顯的改善，亦都是五月份以來下滑幅度最小的一次。馬爾代夫總統易卜拉欣·薩利克和他的主要挑戰者穆罕默德·穆伊祖可能會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展開對決。星期六第一輪選舉的結果顯示，穆伊祖領先，但還未有達到徹底獲勝所需要的一半。在統計的近195,000張選票中，被視為支持與中國建立更密切關係的穆伊祖以46%-40%領先於推動與印度持續友好關係的薩利克。當局表示，282,000名合格選民當中的3/4已經投了票。尋求第二個五年任期的薩利克在執政期間倡導印度優先政策，支持穆伊祖的聯盟發起了一場印度撤出運動，承諾撤走由幾架偵察機和約75名人員所組成的少量印度軍事存在。前總統阿卜杜拉·阿明因為腐敗和洗錢罪被定罪，隨後穆伊祖就加入了這一場競選。成千上萬人提前在187個島嶼的570多個投票站投票，馬爾代夫人還在印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英國和阿布扎比開設的投票站投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我们讲一下有关中国多地民众维权抗议的情况。疫情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地方政府财政陷于困境，社会面临巨大金融挑战。近日全国各地罕有地接连传出群众集体抗议的维权，并且涉及公务员、金融投资、房地产等不同领域。有分析认为，如果当局无法扭转局面，势必动摇社会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其中一宗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事件发生在河南省洛阳市。网传视频显示，9月4日当地高中学校孟津一高和孟津二高的几百个教师在各自的学校门口静坐，抗议校方拖欠工资。关注事件的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综合示威者和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當時現場氣氛相對平靜，警方保持克制，沒有驅趕到示威的教師，雙方沒有爆發推撞。
是沒有人喊口號的，也沒有人有過激的。
趙蘭健說，當時沒有人喊口號，亦都沒有人有過激的行為，他們都是靜坐示威，就好像白紙革命一樣，是中國社會當下的一種被迫的表現。就好像中國每次群眾集會一樣，警方處於危機狀態，只要有些微的群眾聚集的動向，公檢法、水車、保安、全副武裝力量都會處於戒備狀態，甚至可能通知武警和特警。教師在中國被視為收入穩定的群體，但據了解，參與靜坐的河南教師絕大部分被拖欠工資已經接近半年，在生活壓力下迫不得已才選擇上街表達訴求。趙蘭健說，值得注意的是響應號召的以校內的底層教師為主。
他是從3月份開始拖欠工資的。
趙蘭健說，兩間學校的教師由今年3月開始被拖欠工資，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有積蓄的，但是中國經濟經歷了3年疫情的災害，被停薪5個月令他們處於苦不堪言的狀態。教師隊伍亦都敢去到市政府去靜坐。 中国的教师队伍里面有极权阶层，学校里面的中高层，亦即是负责学校里面的基建项目或者招生工作的老师和校长，停薪对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没有任何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亦都相继发生类似的事件。大型综合企业中植集团传出爆雷后，9月4日，几十个投资者在中植集团位于北京的总部门外维权。多名疑似保安的白衣人拎着挡板遮挡抗议的情景。出事的是集团旗下从事金融业的公司，据了解，血本无归的中植系投资者多达15万人和接近5000间企业，主要是高净值的客户。浙江郑州和陕西西安等地亦都有暴雷风暴的受害者静坐或者是拉横额抗议。时隔一日，广西北海市一批烂尾楼业主去到市政府维权，期间示威者和警察发生推撞。视频显示现场有业主坐在地下痛哭，埋怨警察不执法拉人，只是懂得欺负弱者。近日，浙江、湖北、山东、广东等省份先后出台严控财政开支的政策，要求省级党政机关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前媒体人赵兰健说，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涉及不同群体和阶层人士的维权事件，和中国经济陷于困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有关。
三年疫情的这种灾害让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赤字。
赵兰健说，三年疫情灾害令到地方政府处于赤字状态，大跃进式的地方政府的开发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没有钱的，只是靠贷款，然后将贷款用于地方政府的基建工程项目，越穷的地方起这些项目就越多，中国人已经无法维持生命的良性运转，大量的年轻人不生育和这种大的经济下滑是很有关系的。中国三年疫情期间，当局在全国各地实施被指层层加码一刀切的封控措施，民众怨声载道。
中国的疫情不只是让人们遭受了一些生命损失或者是财产。
赵兰健说，中国的疫情不单止令到人民遭受生命或者财产损失，同样令到一些人有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会反思中国现在社会的整体状态和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以前社会上会有很多被称为无左的人或者是极度爱国的人，在三年疫情期间，他们可能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稳定时期，中国当局会按照一贯维稳逻辑行事，问题是中国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牵一发动全身。
在中共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都是一个牛
羊。吴建中形容，中国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是处于牛羊逻辑之下，14亿的人口大部分安静地食草，中共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就拖几只牛羊出来宰杀卖钱，这个体制就能够运转下去。严重的失业率加上近期的水患事件，引起很多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经济高度不信任。他预料各地会接连爆发维权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仅存的民主派政党饱受政治压力。过去一年多以来，民主党为了举办筹款晚宴，先后与几十家的餐馆系洽谈，最后是徒劳无功。外界盛传筹款晚宴一波三折，与北京和港府施压有关，目的是迫使民主党就范，重新参与香港的议会选举，以证明香港仍然存在多元政治。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香港民主党原定9月4日举行筹款晚宴，曾经先后向九龙尖沙咀一间酒店和启德邮轮码头的宴会中心预约成功，但其后酒店和宴会中心先后取消订单。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这点并非巧合，他在 Facebook 透露，为了举办晚宴，民主党上月曾经先后向香港接近60间餐馆发电邮，除了尖沙咀的酒店和启德宴会中心，还有大约10间餐馆一度愿意承办，但直到晚宴临近，至不约而同地用各种的原因拒绝提供场地。由去年7月开始，民主党不断为筹款晚宴四处奔走，但是预约后订单就一再遭到取消。
不同的茶楼、不同的酒店、不同的食肆，他们都是要突然答应了我们、可以搞，跟着突然间有一个 U-turn 说他不搞得的话，那你就只能够去估是不是他有些收到什么的提示啦。我们用一个正常的思路去出发，不会相信、每一次呢民主党要搞一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会脚头不好的。你只能够估呢就是、他们是背后呢可能有一些的、压力是收到回来。有些人都仲在度答紧我们呢，就是说都问我们啊，民主党是不是未瞓醒啊，你们几时先瞓醒啊，咁样。其实好清醒的讲真。我几咁知道这个社会是面对着一个非常之困难、好压迫、好多空间都冇嘅情况，就是我哋都唔能够因为咁样而你咩都唔事咩都唔做。
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民主党嘅生存空间逐步缩小。筹款晚宴已经成为民主党的重要经费来源。
无论是传统的游行上，我们的筹款现在都没有。
许智峰话：以往民主党会透过游行来到筹款，现在都没有机会了，因为香港已经没有游行，上架金主以前是敢捐钱给民主党的，但是现在他们都不敢捐款了。民主党现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筹款晚宴，若果连筹款晚宴都不给办的话，差不多是赶尽杀绝。去年香港举行北京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被认为是投票率创新低的其中一个原因。前民主党成员许智峰认为，有理由相信这几十间餐馆曾经先后遭人施压。
这商业世界有钱你不赚吗？没有可能的。
许智峰认为在商业世界是没可能有钱都不赚的，除了港府或者北京施压，他是想象不到有其他的理由，相信是因为民主党在北京眼中仍然未完全投降、完全信服。更具体的是民主党不参选，立法会又好、区议会又好都不参选。民主党预约晚宴场地受阻，众说纷纭。香港明报一个专栏9月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有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出手阻止餐馆向民主党提供场地。香港立法会早前通过修改区议会的组成方式，令到直选议席锐减，外界关注民主党和其他民主派政党会否派人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选举。民主党高层早前透露有个别成员表态说希望参选，民主党会评估有意参选的人能否坚持民主党理念，以决定是不是支持他们参选。许智峰就相信有意参选的民主派成员未必和民主派的主流理念一致。
民主党内是有人希望参选的，但是他们也深知道。
许智峰话：民主党内的确有人希望参加议会选举，但是他们亦都很清楚，参选就等同背叛港人，所以他们仍然在度挣扎紧。民主党内部亦都有很多讨论，未来民主党全面投降参选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民主党既不参选 而活動亦都搞唔成。身在美國嘅時事評論員程翔對美國之音話：中共素來將所謂民主黨派視為美化政治制度嘅花瓶。程翔以一句順口溜嚟到概括：
中共自己呢養咗8個所謂民主黨派嚟點綴佢嗰個政治制度。呢8個民主黨派呢就純粹呢係一啲花瓶作用，都係納入咗中共所謂政協組織入面。內地一個順口溜，個順口溜就話：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好呢個貼切，即係形容民主黨派喺中國內地嗰個角色啦。政府動手制定法律之後咧，人大就去舉手通過法例，跟住咧政協咧就拍手，即係鼓掌。咁所以咧，中共個8個民主黨派咧喺內地咧就扮演一種應聲蟲嘅角色。
程翔話：中共希望以所謂民主黨派對外證明中國並唔係一黨專政，而係多黨合作。依家睇嚟，香港有可能步中國大陸嘅後塵。
我曾經係同一個外國朋友辯論中共呢個政體係屬於威權定係極權。有個外國朋友就同我拗，佢話中共而家實行嘅唔係極權國家，因為佢仲有8個民主黨派，中共只能夠話係一個威權嘅統治，就唔係極權統治。呢番説話咧，聽到我即係捧腹大笑啦！佢即係佢完全唔知道所謂民主黨派喺中共體制內個角色。
香港民主派政黨民協以往曾經提出對港府採取又傾又砌嘅策略，意思係既要溝通，亦都要批評。程翔就勸喻香港嘅民主派政黨唔好妄想對中共使出呢一套策略。
呢個係民協嗰個創會主席阿馮檢基嘅口頭禪嚟嘅，佢嘅立場就係又同共產黨有偈傾，喺某啲其他事上邊咧，又可能同共產黨砌。即係話，如果共產黨做咗啲嘢係唔啱嘅，佢認為唔啱嘅，佢就會砌佢咁樣。咁但係事實上，你睇民協咁多年嚟，能夠同共產黨傾出咩好成果咧？又能夠使到共產黨少做一啲錯誤嘅嘢咩？唔得啊！你個國安法已經係對全香港咁大嘅摧毀，證明又傾又砌呢個咁嘅講法咧，係自我蒙騙、自我逃避嘅一種講法。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民主派政黨公民黨同港府以及北京的關係越走越遠。今年5月在冇人接任黨主席之下宣告解散。程翔認為，若果民主黨不能堅持民主理念，邁向終點是可行的出路。
如果一個政黨面臨一個局面是不能夠履行他的宗旨的時候呢，那你不如就是你執了他。如果你在民主的問題上面不敢堅持的話呢，不如就解散他。公民黨他都已經知道在這種政治環境底下沒有真正的民主可以踐行的，乾脆結束他咯，來顯示你對這個民主的追求的執着。你如果不行這條路的話呢，是不是有愧于民主两个字呢？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英国一个大城市宣布实质破产，令到外界忧虑当地的前景，亦都有中国官媒渲染此事攻击英国。有住在几个月前同样曾经宣布破产的城市的以英的香港人是指出，雖然預期將有部分社會服務會被削減，市政税或者可能會增加，但係暫時對生活的影響其實是不大。係咪美國針對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在近日宣布實質破產之後，引來中國大陸官媒和香港一些親北京的媒體借機批評英國。有住在伯明翰的前香港區議員指出，这些所谓的破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香港人在理解英国法律之后会相信现行制度可以解决问题。 白明翰是近年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其中一个热点。这个城市的市议会在星期二发出第114条通知，这个做法源自1998年生效的法律。这一项法律规定，如果地方议会的财政官员认为他们即将会入不敷支，就可以发出通知。由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在法律上面出现破产这个情况，因此发出第114条通知通常会被形容为实质破产。这一项通知指出，白明翰的财政问题主要因素有两项。第一，是因为一宗男女同工同酬索偿案，市政府有7.6亿英镑尚未支付，折合大约9.5亿美元。此外，市政府之后每个月都要额外多付最多1400万镑。第二，白明翰从甲骨文公司购买新的资讯科技系统，原本造价1900万镑，但在不断延迟超支之下，现时需要1亿英镑。白明翰的财政问题已经出现一段时间，市议会在7月已经终止所有非必要的开支。英国首相辛伟成亦都在7月的时候已经表明不会拯救白明翰市政府，说政府没有责任救助财政管理不善的市政府。在近日白明翰发出破产通知之后，辛伟成又批评当地执政的工党，说不可以让他们令到英国破产。工党就反驳，说保守党控制多年的中央政府一直拨款不足。这一项消息引来不少中方媒体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作一篇短报道，特别指白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这个话题很快就登上微博热搜。香港官媒《文汇报》星期四报道的标题更加说，港移民休加税住垃圾城市，又引述疑英港人说市内有垃圾堆积的情况，又估计市政税会上调。现居白明翰的前香港区议员邱文俊对美国之音说，市议会会在几日之后开会商讨应对方法，暂时应该未有定案，目前仍然有工人在市内收集垃圾。他说曾经同当地的区议员沟通，对方说英国法例规定市政府必须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服务，所有正在使用的市政服务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增加市政税。他说移民当地的香港人听到消息之后，反应通常首先是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不太了解第114条通知的内容。
觉得个名声不太好，他们担心究竟会不会加费用呢，是吧，这个都比较担心。咁当大家理解到114究竟是、哦、原来是一个安全法，又跟个人破产是有少少不同。个人破产又什么都没晒，要清盘啊，就是或者公司破产。但是原来市政破产它纯粹就是财政的一个危机处理。咁大家了解多了之后，又似乎冇之前想象到个咁恐怖，变咗可能大家都对英国嘅公开透明嘅制度呢都有啲信心嘅。
邱文俊指出，本地人比较了解制度，看待事件较为冷淡，唔会担心有面子问题。
咁我哋始终新移民啦，嚟咗两年三年啦。而本地人佢哋对自己嘅城市呀，即係对自己嘅地方呢，佢哋係个归属感就係觉得有问题咁就要解决啦，咁咪一齐面对囉，即係有个责任囉。
邱文俊又话佢会乐观咁看待事件，话呢一次只係地方政府嘅财政响起警号，认为当局尽快处理就可以解决。
就算衰啲讲，喂，最尾都要加多少 counter test， 咁起码我都比得顺利，因为个市议会我哋有权投票选啲区议员啊嘛，系嘛，或者我哋而家由我有意见，我都可以同我当区嘅议员讲，喂，可唔可以你哋定，如果真系要加咁多加咁多啊，都要考虑下吓，即系起码有呢个公开透明表达嘅渠道咯。
百名漢市議會是自2020年以來第七個宣布實質破產的市議會。政治學者黃偉國搬到英國之後，居住在倫敦以外的市鎮沃金，當地的鎮議會也在今年6月初發出第114條通知。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在這三個月之內，當地市政服務如常，並沒有受到影響，市議會正在透過網上問卷思考應對辦法。
我們的市政就會問，現在面對這樣的財政狀況，你覺得對現在的服務有什麼需要，有什麼不需要，可能會透過個網上問卷調查去到將現有現在的一些市政服務，可能是圖書館、美術館、體育館、泳池、各方面會有調整的。
黃偉國說，市議會在發出第114條通知之後，已經宣布停止一個新的建屋項目，這個是更明顯的影響。居民間亦都有流傳市政税或者可能會增加 15%， 又或者是市政府經營的停車場費用需要加價。
如果你問我住那裡，譬如說都是親屬有撥款起，那他加租都不會超過 5% 呢？其實對我影響都不大的。那這個其實你每年加 5% 都跑贏通脹啦。
黃偉國說，近年十幾萬香港人搬到英國，經常是中國官媒針對的對象，因為中港兩地的當權者企圖嘗試令到香港人繼續留港。
所以就用了一般人角度，破產會不會是整個政府破產，跟著整個政府玩完這個主題，又做一個論調，去到寫一些假的故事，真是假的故事。
黃偉國又說，
這一兩年有很多層出不同針對英港人的故事，有不適應英國生活回香港回流回港，有去到英國找不到工作好蝕墮，有去到英國找不到以前的人工或者工作，亦都有是針對英港人去到英國要做基層工作好蝕墮這些這樣的故事出來的，或者甚至即係今次市政府破產係另一個相同嘅手法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導。
被中國關押嘅澳大利亞作家楊恆坤嘅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外界甚至擔心佢是否會好似係諾貝爾和平獎得者劉曉波一樣喺獄中被折磨身亡。同時停頓了三年之久的澳中高級別對話在星期四在北京舉行，澳大利亞執政的工黨政府正是盡力使澳中關係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狀態。人權活動人士呼籲澳大利亞政府不要為了改善與中國的經濟的貿易關係而放棄營救楊恆坤。下面的尖地記者柯林在墨爾本報導。
上個禮拜澳大利亞駐中國的使領館人員在近四年之後首次探望了被关押在北京国安局看守所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博士。他的肾脏上出现了近10厘米的囊肿，而且患有心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急需要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纯义教授亦都是杨恒军的博士生导师和挚友。冯纯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2019年1月19号杨恒军被捕之后，中国政府经过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对他监视居住、拘留、正式逮捕，然后起诉。因为这个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案件，所以在他身上中共用尽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以便超长期去羁押他。冯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些手段对杨恒军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从起初的监视居住期间的长时间审问虐待，到现在将案件悬挂在那里，既不宣判亦都不释放。中国国安人员对杨恒军一直进行恐吓，说中国政府可以判处他无期徒刑，亦都可以判处死刑，反正 永远都是走不出监狱的了。在这种极不人道的折磨之下，杨恒军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这个是催生疾病爆发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冯纯义说，中国政府过去一直都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杨恒军，直到最近才允许澳大利亚的使领馆人员和律师可以短时间和他会面，而家属和其他人都是没办法去探望他的，亦都冇办法写信俾佢。杨恒军喺监狱里面嘅医疗检查结果并唔对外公布，佢嘅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乜嘢程度，外界唔系好清楚。冯顺义教授认为，中共逮捕杨恒军以及直到而家都唔宣判，系中国政府人质外交嘅体现。佢话无辜关押杨恒军，而且又唔宣判，中共想藉此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在经贸谈判上要澳洲政府妥协；第二，在外交关系上要令到澳洲政府疏远美国，靠近中国，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目标。还有在台湾问题等方面令到澳洲不要跟美国走在一起，或者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让步给中国政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杨恒军的朋友作家何宇怀博士说，我和杨恒军先生是多年的朋友，杨恒军是研究网络的，那个时候网络刚刚兴起，所以他那个研究课题非常及时。他当时说，不单只是从理论上去研究，重要的实践，他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很多网站上开了个人的博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推动中国的自由平等社会转型都有一定的意义的。当时杨恒军和几位朋友提出一个想法的，即推动让中国从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后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组建了几十万参与者的网络群。他不单止在理论上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推动民主改革，而且还在实践上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推动很多相关的工作。何宇怀博士说，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的确为杨恒军和成雷女士早日获释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当然这里还有很大的余地，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用更大的力度来促使他们两个人早日获得释放，回到去澳大利亚，希望澳大利亚总理在中国政府释放无辜关押的两位澳大利亚公民之前，不要同习近平会面。另一位杨恒军博士的朋友大洋洲文联主席黄晓宇，在听到杨恒军博士在中共监狱里面出现了健康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无奈的。他说，杨恒军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的作家，中国政府这样关押住他又不判刑，非常不符合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我觉得是他的作品触碰到一些人，所以才被无辜关押起来。黄晓宇认为，杨恒军之所以被中共如此优待，是因为杨恒军有高度、有立场，还有庞大的受众面。最令到中国政府不舒服的是，他的受众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员，体制内很大一部分的精英受到他影响。黄晓宇说，澳大利亚影子内政部长、影子网络安全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杨博士自2019年1月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至今，通过近期各方面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杨博士的身体状况非常差，急需要医治，中国政府不能够再任意地关押杨博士。莫里森自由党执政期间曾经多次向中国当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杨博士的待遇以及他的案件处理过程中缺乏程序公正的担忧。詹姆斯·帕特森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和贸易置于人权和自由之上的，这个是违背了澳大利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都明白到中国政府四年多无辜地关押杨恒军博士构成了对澳大利亚公民的任意拘留的不真事实， 如果工党政府忽视这个现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澳大利亚人会被中国政府任意随意地拘留。帕特森最后警告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发自墨尔本的报道。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在9月5号至8号在雅加达举办第43届东盟峰会，美国、中国、印度等20多国的领导人或者代表是应邀出席。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国刻意选在峰会前公布具有争议的新版地图，凸显未来东盟各国所面临的中国灰色地带的威胁恐怕会越来越多，但此举亦将会促使印度与东盟深化安全与经济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第26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9月6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东南亚联盟秘书长高金雄探讨是包含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的议题。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包含携手打造经济增长中心、维护地区和平安宁以及是积极推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等4点的建议。东盟则是回应表示，欢迎双方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展，期待尽早完成东盟中国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国与东盟的会议是第43届东盟及系列双边峰会的其中一场，除了李强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等多位的地区和区域外政府是首脑，亦都参加了和东南亚从5号至8号一年举办的年度重要会议，缅甸和南中国海议题则是峰会的焦点。不过中国较早之前公布以 U 型线勾划对南中国海大约是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的最新2023版标准地图，引起了东盟包含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台湾等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对此，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詹运豪表示，虽然中国一直以来就片面宣称拥有台湾南中国海九段线和岛聚的主权，因此新地图以九段线延长至台湾的十段线范围作为标注并不令人意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中期，美国开始向西部拓殖，群众迁居到达科他、犹他、惠俄明同加利福尼亚等广袤人气之地。西进运动带嚟咗一个必然嘅问题，就是怎样和大量土著印第安人部落打交道。印第安人已经在西部地区生活了几百年，但是不断涌来的新移民和牧场主将他们赶出了家园，结果印第安部落和联邦政府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起初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只有一个非常残忍的政策，就是无论白人什么时候需要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部落就要向西迁移，如果他们反抗或者试图保护自己的土地，就会被武力消灭。到19世纪中期，美国东部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政府在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内划出一些土地给印第安人，并且将这些印第安人称为良民，意思是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软弱听话，不会再惹麻烦。很多这样的良民亦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西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就不同了， 他们拒绝放弃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这些人靠狩猎美洲野牛为生，所以总是要不断迁移。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逐野牛群而居。当时美国西部有几百万只野牛，印第安人几乎从野牛身上获得生活所需的一切。很多印第安人骁勇善战，这些生活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不想被白人经过他们的狩猎地区，他们经常试图捣毁那些载着白人向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迁移的大篷车。美国军队奉命维持地方和平，军方派士兵在西部平原上修建道路和堡垒，设法保护西骏马车不受印第安人的攻击，并且设法令白人不侵犯印第安人的土地。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多次交战，士兵的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他们通常获胜。有些印第安人想和白人和平共处，苏族部落的一个分支桑蒂苏就是这样了。这个部落是西部大平原人最多最强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桑蒂苏人居住在大平原的东北边缘，也就是现在的明尼苏达州。他们和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同意放弃他们所拥有的 90% 的土地，只是居住在一块很小的地方。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同意每年向桑蒂苏人给钱，这样这些印第安人就有钱从白人商人那里购买食物和其他的物品。但是1862年夏天，问题出现了。联邦政府未能按时向印第安人给钱，结果印第安人就没钱买食品，白人商人拒绝印第安人赊账，其中有一个商人甚至说，如果他们饿，就等他们去吃草吧。印第安人的确非常饥饿，而饥饿很快就变成了愤怒。最后，当地的印第安人首领将族人叫在一起，下令向白人开战。第二日的清晨，部落袭击了货栈，大部分商人被杀，包括那位侮辱印第安人的商人，他的嘴里面被塞满了草。明尼苏达州州长派军队带大炮去制止印第安人的起义。军人打死了几百名印第安人，还搞死了一些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明尼苏达州印第安人和政府之间的交战，跟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的冲突。在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一些地方，印第安人和政府的矛盾也陆续发生。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是苏族和下延族。苏族拉科塔分支的印第安人首领叫做红云。这里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被白人进入他们的狩猎地区而浴血奋战。经过两年的交战，双方都有大量伤亡。联邦政府认为这样打仗代价实在太大，因此提出和解。苏族和下延族人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政府将位于怀俄明以北的达科他地区的大片土地划给印第安人，还允许印第安人到更远的北方去打猎。政府还同意关闭一条白人穿越印第安人狩猎地区使用的道路，所有的军人都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撤走。战争结束，苏族和下延族人得到和平。美国政府亦随即出台了一项针对西部其他印第安人的政策。政府决定给每一个印第安部落都划定一片土地，并将它称为印第安人保留地。每个印第安人部落都居住在属于自己的保留地之内。绝大多数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居住区，还有一些位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附近的达科他地区。联邦政府认为被印第安人住在保留地之内可以为政府悭钱，亦不用在战争中消耗人力，而且印第安人就不会再向白人找麻烦。根据新的政策，印第安人将不再自由的到处去打野牛，而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政府那里获得食品和钱。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派官员召开大会，向印第安人解释这个新政策。很多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出席了会议，这些首领一个接着一个向政府官员发表他们的想法。所有的部落首领都说他们亦希望同白人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很多人质疑被印第安人居住在保留地之内的决定。科曼切族的首领唐比尔斯就这样说：你们说的一些事我不喜欢，你们说想给我们住在一块保留地，还要为我们建房屋，我不想要你们的房屋。我出生在大平原之上，那里风自由吹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太阳的光辉。我出生在一个万物都自由的地方，我都想死在那里，而不是死在四面墙之中。政府和印第安人达成了妥协，政府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但是亦允许印第安人在保留地以南的一大片野地里面捕杀野牛。印第安人同意放弃他们原有的所有土地，同意在保留地里面平静的生活。作为交换，政府承诺给印第安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衣服和其他的物品，还答应给印第安人建学校和医院。印第安人对这份协议并不满意，他们不想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政府实在是太强大了。印第安人等着政府来帮助他们搬到新划定的保留地，但是他们等了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见到有人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会拖延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原来问题出在华盛顿，国会议员无法就在印第安人身上花多少钱达成一致，结果议员就拒绝批准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是留下这个问题日后解决。白人定居者开始进入印第安人已经同意放弃的土地，而印第安人只能够忍气吞声，看着他们这样做。白人涌入的时候，野牛和其他动物都走了，因此印第安人很难找到食物。军人将一些食物分给印第安人，但是这个远远不够。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向华盛顿发出紧急救助信，要求华盛顿向印第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国会没有批准资金，政府无法给印第安人派送食品。 同以前一样，一啲印第安人愤怒啦，拒绝继续等待。佢哋嘅愤怒导致咗新嘅冲突，结果印第安人战败，冇争回佢哋嘅土地。好啦，呢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打网球，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e in 以及 top dog。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r tennis shoes?
Sorry, Larry, 今天不打网球了，我要温习功课。我们系里面新设了个奖学金，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可以拿到的。
The top student? Don't worry, you're a shoe in.
Shoe in?你是说我的鞋?
No, no, no. Not the shoes that you put on your feet. Shoe-in is spelled S-H-O-O. A shoe-in is a guaranteed winner.
Oh, shoe-in 就是绝对的赢家，肯定胜利的人。你只是说我不用温习，肯定拿到奖学金。
Yeah, exactly.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out for that student dance group last year? I knew you were a shoe-in for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dancer.
真的，老实说，我当时没什么信心的，能够入选学生舞蹈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Well, it looks like my prediction was correct. You eventually made the team, right? You sh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You were a shoe-in.
Thanks, Larry. 你记不记得啊？你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很紧张，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you were a shoe-in, 你肯定会被取录。
Well, I was hardly a shoe-in for the job. There were a lot of qualified people vying for that position. I was lucky to get it.
好了 Larry, 不要这么谦虚了。诶，话又讲回来了，这次奖学金竞争激烈，不单止要看成绩，还要看课外活动和表现，真是难啊。
李华, you're involved with plen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mong your classmates, I'm sure you're a top dog.
Larry, 你为什么说我是狗的?
Not a dog.Top dog. Top dog means the best, you know, number one.
Huh? Top dog 是第一名最叻嘅人?
Exactly. For instance, my boss is the top dog at my office. Not only does he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ut he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work of his staff. He's definitely a top dog.
Oh, 你说你个老板是办公室里面最劲嘅人。佢唔单止经验丰富，而且能够影响其他嘅工作人员。不过 Larry, 我对我的同学没什么影响力的。
Sure you do. I know plenty of your classmates look up to you. Not only are you a hard worker in class, but you also volunteer as a math tuto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you're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ance team.
是啊，我成绩好，做义工和中学生补习，又是舞蹈团成员。哎，被你这样一讲，我立刻觉得自己非常好啊。
Ha ha! But seriously, you are the top dog in your class, and you're definitely a shoe-in for the scholarship. Just show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how great you are.
没错 Larry, 我现在很有信心。虽然我不敢说 I'm a shoe-in for this scholarship, 但是我得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I'm glad to hear it. But aren't you forgetting one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you can put on your list?
哦，什么活动啊？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top dog of the tennis court, me!
你才不是网球的 top dog。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e in， 意思就是指绝对的赢家，另一个就是 top dog， 意思就是指优胜者，最厉害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